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欢迎。正声台北调频，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一样在空中你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周末时光有没有很开心呢？这个周末啊，除了2天的假期之外想到明天是11月11号，人家讲双十一嘛，这个各个商家都推出了一些优惠方案，很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买买买，想说有优惠我赶快买其实就落入了这个购物的陷阱当中。他在帮你创造需求你到底有没有冷静下来仔细你到底要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在这个时间买就稍微打个折还不错，但是要确定你买的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先来听到李荣浩的歌曲《李白》。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天做的还没那么多人在。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生活补给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微微。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李白》，现在时间早上的9:05。我们讲到啊，明天是这个双十一哦，其实这个购物节还真的是行之有年，不过每一年都在买啊，我真的是已经意兴阑珊了。我记得我每一年跟大家讲说，当然网购啊，买东西是很快乐。买买买，好便宜，都会打折，有折价券，都好想用。但是我都还是会克制一下我自己。我可能会在这种促销期间去买一些我真的是平日少的这种日用品，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timing 买就比较划算，就像刚刚讲的会打折。但是我不太会在这个期间去买一些我原本就没有想要买的，可能也只不过是逛这个网络商城的时候啊，他给你推播的一些广告，我很少很少会被牵着走。哦，那你说啊，这样不是很好吗？不容易乱花钱。对啦，就是这真的是好处，因为有人就很容易被吸引，然后就真的结账了。那你说我是怎么样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呢？我难道这么无欲无求吗？也不是，我也会有那种被钓到的时候，很想买很想买的时候一定会有，但是我每一次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把那个先后次序搞清楚。我觉得钱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爱钱。爱钱啊，但我就是很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很想要把这个钱用在其他地方上面，像什么房贷啊，或者是跟家人去吃饭出去玩，这对我来讲更重要。所以你说我现在买这些东西也不至于很多钱吧，但我就觉得积少成多。你一开始觉得这一两样东西也没花多少钱，可能几百块几千块，但是久了累积下来就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所以你现在忍一下是为了延迟你到时候得到你真的想要得到东西的快乐。我都会想尽办法说服我自己。那会不会有那种真的失心疯不小心买下去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其实已经是克制很多次了。那我就觉得偶尔有的时候你真的突然很想要买什么，突然很想吃什么，突然很想喝什么，也没有关系啦，你总应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些小快乐嘛。但是那个比例拿捏要恰到好处。很多人都说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有感觉很没有那种购物节的感觉，以前都好疯哦。然后我觉得今年我确实也觉得今年好像没有很夯的感觉。可能也有啦，只是说广告没打那么多吗？还是说大家已经很习惯了，反正就双十一大家就上去买买买，就也不太需要更多的广告。但我觉得确实这个商人就是抓住了消费者心理。那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啦，我自己是说可能快到双十一的时候我会统整一下家里缺的一些日用品，要打折，他可能会提前跟你讲他什么时候开始打折，我就统整一下然后一起买，那都是我真的日常用到的，那我就觉得很 OK 啊，打个折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大概我的模式都是这样。那你说要不要买一些犒赏自己的小东西呢？或者是看到打折，哇，这个衣服啊、首饰啊、保养品啊、化妆品啊，好想买。我觉得也没有不行，真的没有不行。那你钱爱怎么花，你要花到倾家荡产，我又不是你的谁，我也不能管你嘛，对不对？其实都是你自己决定。你说你要把钱花光才能快乐，那也很好嘛。反正请自己决定啊，做了决定要不要后悔，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每次做完决定都要后悔，是自己要承受的。但我的性格就这样，在花钱东西的上面就相对理智很多啦。就是跟大家分享啦，这个周末很多人在家如果闲闲没事做，可能刷着刷着又会想要购物，因为确实双十一人家讲说这个购物节也真的到了。 除了生活话题之外，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也跟大家轻松的来聊聊心灵小语咯。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语哦，这句话蛮简短的，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它是这么说的：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为什么讲说是问题哦？不同啊，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嘛。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哦，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哦，也许是自己拼尽了全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的结果，或者是莫名其妙跟某些人就处不来，我到底哪里冒犯了他？这时候想来想着啊，你就会回到自己身上，该不会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吧？那有的时候哦，这个反省啊，也太多了，不是说不能反省哦，而是说有的时候你为了找到答案，最后答案都会找到自己身上，你就觉得啊，那应该是我怎么样怎么样，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要打上一个问号哦。为什么说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有的时候这你的差异，你跟别人不一样，这很正常啊，所以你的不同当然不是问题啊。如果这世界上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话，就会变得超无聊的吧。我记得这一句台词啊，是我还蛮小的时候，大概国中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带我去远方》里面的一句台词。这部电影啊的男主角是林柏宏，哇，他当年还超年纪超小的哦，很年轻哦，现在年纪也不大啦，就说那时候是很青涩的。这个电影啊，林柏宏演的这哥哥角色是一个同性恋的角色，并且他没有办法去坦白他的这个性向。那演他妹妹的呢，反而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主要视角是他妹妹。他妹妹是个色盲，但是又很想要做美发的工作，所以常常在练习的时候啊受挫啊，然后因为色盲的关系，生活会变得很辛苦，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然后作为哥哥的这个林柏宏就跟女主角讲说，如果这世界上每个人都一样的话，那就很无聊嘛，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世界上就是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这句话其实就像是对他妹妹讲说，因为他妹妹跟多数人都不一样嘛，毕竟色盲还是少数的情况，他就说，所以你的不一样其实是很正常的，你的不一样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所以我刚刚讲到这句话，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就让我想到当初看的那部电影一样，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融入一些环境哦，成为某群体的一份子，你就会把自己弄得跟大家一模一样。不是你们真的一样，而是你展现出来跟大家一样，可能是很过度的服从，或者是你自己变得很没有性格，反正都跟大家一样，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跟谁一样。那我会觉得以现实生活来讲，确实你在群体生活里面，你势必要去做一些磨合跟妥协，但不代表你要一直如此嘛。你为了要合作，我们大家总是彼此退让，然后去协调，所以你说要完全做自己嘛，那倒也是可能，但是也没必要让自己过得不像自己。所以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这世界上就是应该多彩多姿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宜上升到就说你就觉得我一定要标新立异啊，或者是我就是故意要唱反调。就像我们谈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侵犯他人权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你可以自己做任何的决定关于你自己的，但是不要去伤害别人，那我觉得那样才是好的。那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跟解读哦，跟大家分享。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如果你现在生活呢遇到了一些困境，很辛苦啊啊，觉得跟某些群体不是很能融合，总是觉得在做某些事情上面别人很难理解你，有的时候你不是问题啊，而是答案。那你说是答案又怎么样，不合就不合啊，我还是得忍受。对，没错，就是这样，冲突永远是存在的，不要觉得说我们好像很协调，永远不可能有冲突，怎么可能啊。感情再好的一对情侣伴侣都会吵架了，你怎么会去相信说我们都应该甜甜蜜蜜快快乐乐呢？ 有一些冲突争吵都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你的不同不是问题，而是答案。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稍作休息啦，来听到黄义达的歌曲《匿名的宝贝》，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我思念在你眼中那一片海水，有一种让我心痛的美，于是我选择自己孤单的睡，下半辈子让我不相信的理由，我想是你对不对？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的眼泪，不管你带走了什么，我都因为爱过你觉得美，永远不忘记你的我，像一个孤魂和野鬼，在这个世界上受苦，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飞呀飞，如果还能有那一天，请你回头看我一眼，醒了没？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家庭伤痕这个主题哦，谈的真的就是家人之间哦，也许是孩子跟父母之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你要说顺顺利利啊，也是顺顺利利，但中间是不是磕磕绊绊，有一些摩擦？那有一些家庭的情况下，就是彼此的互相哦，这个冲突造成了一些伤害哦，好像我们确实是一家人，你也很在乎彼此，但是很多伤痕哦是很难以抚平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于倩来到节目当中。于倩老师呢自己是社会学的背景哦，过往有很多的撰文的主题跟家庭有关，跟婚姻啊甚至是两性亲子关系有关哦，把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家庭面对的挑战哦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欢迎于倩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倩。
邀请到于倩老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叫家庭伤痕嘛。
嗯、
说真的、哦，你要讲伤痕，很多人就觉得哇，好严重哦。
嗯，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慢性疼痛的过程吧。
嗯，
就像我同时也就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生在一个真的相对很美满的家庭，父母都还算可以沟通的情况，然后也许有些摩擦，有些意见不合，其实这都很正常。
嗯、
我自己也深知啊，有某些议题啊，在我们家似乎是比较难讨论的，
嗯、
或者是我很明确知道说我们的立场真的可能
不要去踩地雷的，
很不一样。
嗯、
那为了避免伤痕的出现啊，我们就。就是不去聊，那让那件事情就假设我们这辈子都不会碰到，一定要表态、或者一定要选边站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平安无事。但假设需要的时候、那肯定会是一场
腥风血雨，
风起云涌，腥风血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有聊到，就说孩子在成长嘛，就是会有变嘛，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爸爸妈妈很惊讶，哇，原来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这样想。
嗯、
我们刚好跟于倩老师聊过，就是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我父母啊，就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就是随意的那种聊天哈拉，我就讲到说，欸，小时候被处罚的时候啊，我其实当时心里想的都是啊，你赶快打一打，然后我就乖乖的赶快被你打一打，你说三下你就赶快打三下，因为你躲的话可能父母可能会讲说再多了一个两下、那我心里就觉得多不划算啊、然后我妈妈就很惊讶说他们小时候居然就这么想。但我觉得孩子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对，
他也不会跟父母不会在小的时候就跟父母讲说其实我刚刚来就怎么样，
对对，不会不会、
他会就像很多爸爸妈妈不是会讲说小朋友会看人脸色看人眼色，
对，
其实这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然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吧、就是说在家庭就发生、只是等到我们长大之后聊一些这种比较无伤大雅的话题啊、才惊觉说哇，原来跟家人相处啊真的会非常非常影响一个孩子性格或者是价值观发展的。
对，
就像刚刚讲单纯讲说管教、这个打骂，这在台湾的家庭依然是非常常见、但是现在想来就我们现在是把当跟我父母聊天当笑话，因为他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是可能相对比较严重的事情，或像之前于倩老师有讲到啊，如果这件事情啊你习惯要去迎合父母的期待，一拖很久，拖到你30岁40岁，你说要改变了好难啊。那个自省哦或自觉、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发现啊？很多人那个自省自觉是现在也根本还没自觉自省耶、
其实他需要很多的机会耶、那也有些人说即使说他搬出去或者工作、都没有办法变成他自我觉察的这个契机、因为有些人他已经变成是说他会在无意识当中找到下一个很像父母的人
哦，
对不对？我们常听到这种事情，就是说、他可能例如说他可能习惯了他父母对他高压的控制、有一些不管男生女生、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他本来是想说我要争取自由，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顺理成章的机会可以搬出去之类的啊、但是因为他没有真的去觉察到这个东西对他的已经变成他心里的阴影、或者是说那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惯性，好，然后呢他所以呢当他只是做到表面上的分离，就是你在你的父母、你跟你的父母哦，他必须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分离，你要真的去意识到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只是做到表面分离，就我只是做到搬出去
哦，
我心理上其实还是没有，反而结果他反而很容易再去找一个，也许是他的对象
哦，
或者是他找工作，找一个主管， 同样的强势，
嗯，
那个东西明明他是痛苦的，他变成是说因为是他熟悉的痛苦，
哦，
他反而很容易就踏进去
哦，
所以那个自我觉察很重要，但是他又不能够只是透过表面形式就能够达成，你必须要真的要常常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像我后来就发现，像我的个性就被养成了是一个蛮怕人家凶的，
嗯，
那我想
被指责的
没有人喜欢，对，没有人喜欢，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可以做到据理力争，
哦，
但是我就发现我有非理性的恐惧，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就是很歇斯底里的凶我，我就会全部都当作是我错，我只求平安离开现场，
就赶快骂完吧。
但是我就发现，哎，不对，这样是不对的，你知道，就是说，哎，我这个恐惧很不正常，因为我都已经不是小孩了，可是我会像是一个被骂的小孩那么害怕。那我是真的有觉察到说，哇，其实这个东西它影响到我工作或者是说的发展，因为你不会运气这么好，总是遇到讲理的人，你工作上总是要能够应对一些不讲理，但是他在那你会发现那些人也很会找那个找软柿子吃啊，
对啊，
就是说对，但是你去回溯你的家庭，就是我觉得写家庭伤痕这个事情并不是要大家说好像要去指责说父母造成了我们的伤痕之类，欠我一句道歉，不是这个意思，完全是让你去觉察，你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议题，然后呢它影响到你后来的发展，如果你真的希望事情有所改变，就像我开始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为自己捍卫权益的人，好，我可以要求别人尊重我，好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那我必须要面对我小时候有多么害怕父母那个上面那种比较威权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很情绪化，或者是很激动或很情绪化的那种指责方式，我发现我对那个太没有抵抗力了，完全没有办法反击，但是这样很不好，因为这样其实真的很不好，然后是还说没有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也找一个这种对象，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真的有很多人他
会这种倾向，
对，他变成复制了，他变成复制，明明想要走出那个阴影，但他自己一直在复制同样的事情，对，所以觉察很重要。
其实刚讲到这个自省或自觉的瞬间啊，那你可能就会去找那个原因在哪里嘛，例如说，看自己过往的成长背景啊，与人际的互动啊，跟家人的相处啊，但这时候就会惊觉啊，家人是最难去抗拒或者是很明定去切开的一块，
对，
就像你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有养成一些让我觉得不是很喜欢的性格或者是一些习惯，那可能源自于长期跟家人的一些互动，那你说那我就再也不跟家人互动了，
那也不行啊，
对啊，并且你心里也会，你知道那很像那种心中有什么天使跟恶魔啊，在对话的感觉，就有人说哎。父母的这种行为，他的这个惯性可能也有他的某些道理跟缘由，但是虽然他的行为可能你不太能够接受，但出发点也许是好的，
对，
你就会有那种内心的拉扯，到底要天平要倾向哪一边，所以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内心或他的大脑好像都在打仗一样，就是、
他是很纠结，
就是就算你不直接去跟父母去回馈或者是去讨论，你自己脑子都在帮他打架。
对对对，其实有一阵子我真的觉得，我天天都想起我的父母，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真的会常发现说，我原来养成了这个一个习惯，在从小到大，马上就会想说，那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怎么看呢？那个就是父母在你心里的那个存在太过强烈，那以至于就是我刚好跟主持人聊到嘛，我觉得自己都还蛮晚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事，因为前面我以为我想做的事情啊，是到了有了这种觉醒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个是我希望父母会高兴的事情，
不完全是自己真的想，
其实不完全，因为我发现我，例如说我个性其实蛮内向的，所以我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做媒体，对，但是我又一直知道说，如果常常这样子，媒体比较容易有就是曝光或者是什么的，父母一定会以我为傲，我知道他们会很高兴，
喜欢这种倾
向，对，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以为我要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到很晚，可是你要真的要去试着的时候呢，有够别扭的，因为它其实违背你的本性，它不是你的，你会自然，如果你自然发展，其实你不会往那路上走，如果你是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其实不适合，但是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冲动，是想要满足 父母的期待，
嗯，
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好有那个觉醒啦，不然我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做我不适合的事情，
嗯，
对，那才可能才会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浪费吧，我在想，对，
哇，欸，我还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念本科系，就念媒体相关的，然后我自己本来就是做跟广播相关的内容，我还记得我毕业之后啊，那时候大家都找工作嘛，一定多半是假设你没有要考研究所或者什么 gap year， 你就是找工作，这是很直觉的选择哦。那我父母那时候讲说要不要去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也有广播类型的啦，啊，也不完全是说要做那种一般的那个行政的公务员，然后我就不假思索觉得哦好啊，就那不是就要备考吗，就是要去买参考书怎么样，但我记得我书都买了，然后我就开始念了，
嗯，
然后念到某一天，我甚至连公务员的那个报考，从普考，
准备了，
都已经报名了，
嗯，
然后最后我就念一念，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是很想当公务员。
那不错啊，你一直有在检查自己的
想法。对，我那时候就是在念书，又要写什么考题嘛，要学那些有的没的，我觉得
哇，你对这个工作没有期待。
就是我其实当时想，对，那我没期待理由是什么？就我发现我就是不想要念这个书，我觉得书好无聊。
嗯，
那我想说，我都已经念到大学毕业，我还要念一个我不喜欢的书。那当然我知道念这个书是为了考试，但对我来讲就是。很无聊。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讲说，因为我想做广播嘛，也有公部门的广播，当然也有这种私人企业的。她说，欸，那当然都可以试试看嘛，我们通常都这样讲，那种履历就最好多撒一撒，看哪边有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合理的，我也认同。可是只是我在备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很不想要念这些什么行政的内容，或者是那种普考的内容。就我最后好像我也忘记中间有沟通什么，但我好像就跟我妈妈就还是讲，我觉得我不想去考试。我现在想来，就是我当时居然这样跟她讲，因为报名费都付了，老实说也应该几千块吧，
对呀，
然后参考书也买也是几千块，
对啊，
虽然现在想来可能不见得是多大的钱，但我那时候觉得说啊，但我还没赚钱就已经花了几千块。
我懂那个，但你很棒啊，你有说，
对对，我有说，但我现在
父母也可以沟通，
对，而且我也蛮好奇，我妈那时候怎么也没抓狂，她可能想说，反正我不想做就别去。
其实我现在想，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其实有些聪明一点的父母，就是说，你那个抓狂就躲起来抓狂，就是，也许他其实当人受挫，
就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呢？
对，也许他其实超不能接受，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你就是因为你。真的就是有一些父母他比较早意识到小孩总有一天要长大，所以他让自己不在你面前表现出他的那个挫折或失落甚至是愤怒，他到旁边找他的同温层去诉苦，但是他让你他放手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其实我觉得通常能这样子的后来亲子关系真的都比较好，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说我找我同温层诉苦就好，我不要去跟小孩制造更多的冲突，对，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放手，这样
是，像我之后嘛，因为就没有走公部门就要考试的路线，那就是一般的那个公司应聘私人企业这样子，那也好加在我就是我记得应该是毕业大概三个月后就有正式的工作，那我觉得也真的是这个佛祖保佑吧，如果找不到那可能是因为父母可能会有一些抱怨，他们会觉得说欸，那怎么当初不去考试，
那到时候就看变成是你能承受到压力，
对，
可能会被承受不了，你就会想说那不然我还是去考，有可能会变这样嘛，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的心态就是觉得啊，好险当时就说没有去考啦，那你说我现在心态会不会改变？我是单纯不，我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回去考公务员，我会觉得我是因为单纯不想要考试。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再说嘛。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每个人情境不同，并且这样说起来，我觉得我都还算幸运的那种，我好像没有什么很剧烈的冲突，有些冲突是真的很僵哦。当然这种情况很难单纯去类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大家的状态不一，我也是举比较轻微的例子。实际上啊，跟父母相处或者是父母跟孩子相处一定会遇到更这个状况更奇怪或者是更让人难处理的事，还有哪些事情呢？时间关系哦，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雨倩来跟我们做分享咯。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是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轻哼着，
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当梦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站稳？我们用心和用爱创造，让新的世界诞生。我心中我知道，只是永恒的长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把自己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有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向着目标牵手一起走到，这又是起点。这信念，心中有梦，没有遥远，跨出去就在瞬间。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站稳？我们用心和用爱创造，让新的世界诞生。在我心中。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不是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怎么办啊？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七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听。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是作家雨倩，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家庭伤痕。雨倩自己是社会学的一个背景哦，包含的这个写作方向跟家庭啊、两性啊、亲子之间有关。家庭确实是一个很难解的议题哦，有爱又有恨啊，这也是很难去倾诉，甚至每个家庭每个状态都不太一样。我们刚前段才分享到说，你真的遇到跟家人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你怎么去沟通？那我自己举的例子情境是很简单啦，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冲突，不过我想是真的有遇到很多家庭的状态是很夸张的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情境是父母阻止你是真的觉得这个情况真的很不 OK 是没有办法让你真的放手去做，因为他可能真的很担心，那这个冲突必然发生，该怎么办？
我有过就是三十几岁的朋友说他要回到家，然后跟他爸是真的打架，然后也有听过三十几岁的朋友，因为他爸妈不满意他的交往对象，他爸妈把他锁起来，他还真的被锁起来，就是真的在他家里，然后把他的钱包啊、手机，就是控制他的行动，因为他家在乡下，但他不让他返乡的时候
就被困在老家這樣，
对，就困在老家。既然发生这种事情，他必须上网求助，这样子。其实真的是。有一些父母他很难接受小孩长大他的选择不是自己要的所以他真的那个手段是可以很极端的，那也一定是一种伤，你那个时候就很难叫孩子说去想说父母是担心我是为我好，然后就很开开心心的接受，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开开心心的接受吧
但我想我们现在是从比较小孩子立场的角度去谈但我觉得父母的这个行为跟习惯也是事出有因吧，当然我们有时候回到一个源头他讲说因为他关心嘛，他爱嘛，或者是他觉得你这么做会比较顺遂这就是一个好像被视为高大上的一个理由，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高大上的理由就很虚伪，我认为也不是虚伪，它其实是真实存的
对对对。
可是那这样子很多爸爸妈妈就想说那不这样，你说突然要我去真的接受他改变然后或者是说他做的那个选择他真的觉得不太好因为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讲说那至少你还乖乖的去应聘私人企业嘛有些人觉得可以接受，那有些情境是孩子要做的事情父母真的是太强烈的不能接受了这种情况也大有人在，那父母怎么去调试那个变化呢你说这就吼一起吗然后让他跌倒让他伤吗
我觉得这个程度，但是这个真的有百种不同的情
况，对，太多不同情境了
对不对，就我讲比方说我说那个因为交往对象不认同的那个他的交往对象是因为他交往对象很大大到可以做他爸那当然就父母一般很难认同，
对，很难接受，通常都是这样的。
对，但是后来啦，真的后来他们也好好的交往了，然后就真的交往到一个父母也没话可说了，就你们也好好的，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那对方也正当职业，也单身，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中间再加一个不同的条件，就比方说对方不只是年纪可以当爸爸，这还是外遇关系，那当然就不一样，可能关在家里又变成是父母把你关在家里，又可能好像有一点。他的那个道理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真的好难一概而论
对就没有一个标准的
做法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要管束到什么程度还是说要稍微放一点让他去让孩子去冒险因为毕竟是他的人生你如果不让他去他恨你一辈子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又也有些时候又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严重到说我必须要
赶快阻止他
我就是要阻止他我没办法跟你等到有共识的那一天对不对所以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父母真的很难当然真的
那我所以我现在都会觉得包含我自己的性格这样因为我也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困难所以我想当父母太难
还是不要当是不是已经有结论了
对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样也不错啊就心理主导很好啊
因为很困难因为你这个问题你把这样的情境问小孩我跟你说小孩他就像你问我嘛我也没有怎么固定的交往对象然后我也没有小孩我就单纯是我爸妈的女儿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我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其实父母都在面对自己人第一次遇见的状况不管是到了几岁的父母四五十岁他也要第一次遇见孩子离巢对不对然后五六十岁他也需要面对第一次当阿公阿嬷可是阿公阿嬷在教养上面又有可能是很边缘的对不对然后 那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孩用你不认同的方式在带孙子，
嗯，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在想，我到了那个阶段，我又要再面对挑战，我就觉得人生好累啊。所以你那个决定，我觉得也蛮明智的，就是不要，就是因为
对，我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去决定，
父母就是要一直面对挑战，一直面对挑战。对，对我们真的完全能够。同理这个困难、嗯、他没有标准答案啦，他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可能产生冲突或伤痕之前、嗯、能不能去就是稍微去减缓那个缓冲那个伤害，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诶、嗯欸、那个交往的例子嘛、
嗯、
那当然你就说他就爱他嘛、
嗯、
那他们是男女朋友，他们就交往在一起啊、
嗯嗯、
但是那个中间要怎么过渡，其实好考验呢、喔。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先父母彼此之间这个爱的存折。你之前跟你的孩子的沟通是一直都是够敞开的、
嗯，
而且那个沟通不是自以为的、
嗯，
就不是说我坐在那里讲话，他就来听这样、
哦。我很开明哦，
对我都很开明哦。那你没有去意识到说孩子其实一直在配合你，
嗯、
因为你其实比你自己想的还要有。威严、
嗯、
孩子其实根本就不敢讲一句不同的话、嗯、所以他可能早就已经决定说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知道你们反对他决定要偷偷来、
嗯、
所以你表面上只看到他好像都很听话
很乖嘛，
哇，那个反而不好、嗯、我觉得我听到那种父母可以跟孩子有说有笑、
嗯、
然后真的是可以分享事情、
嗯、
我都觉得那样很好，那样是最重要的，那样是到来、
嗯、
一直到假设他今天跟你分享的事情真的你不能认同，但是因为你们长久以来都是可以开放的沟通、嗯、那个冲突的伤害会比较缓和一点、
嗯、
对，我相信我相信
是、
嗯、
我们那时候讲到家庭伤痕的那个副标题不是写说父母在等孩子的一句道谢，然后孩子在等父母的一句道歉，我现在想来当我们意识到父母居然这么难当的时候、
嗯、
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
嗯、
像我前阵子刚过就是30岁的生日、
嗯、
我就觉得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要长成这样、
嗯、
其实不太容易
哦，你意识到
对对对，那不单纯给我物质上的这个供养、
嗯、
就是说让我有可以去念书啊，可以去怎么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健健康康，其实 这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嗯、
因为有很多人连这些条件都很难满足，
对，
但是能长成至少我个人认为还算过得自由自在、
嗯、
然后想法很正面，然后跟、
嗯、
父母的互动也算是还有畅通的沟通管道、
嗯、
那真的是撞大运了吧。
对，你有没有发现而且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用什么证书啊或者是知识来加以保证、
哦、对对对
对，它是一种智慧、
嗯、
就是到底父母能不能在孩子30岁的时候孩子能够有这种感叹，
对，我是真的有这种感叹、
其实你的父母一定很有智慧一定那个智慧又不是说从纸面上可以学习得到、
嗯、不是什么聪明什么很会念书，
对，
完全不一样，
不是用分数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你父母很有智慧吧对，那很棒啊，那很棒，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嗯、但我觉得有时候也透过节目跟听众朋友很多人讲说啊，不是啦，我们家 没那么好啦、
嗯、
或者是我们家现在、啊、还因为什么
那样子，
对，好像还因为某件事情 还吵得不可开交、
嗯、
还大家在冷战，但是就算在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想有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一定有一块是你觉得蛮好的或者是很幸运的、
嗯、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你觉得很感谢或者是很幸运的地方、
嗯、
稍微成为你们在冷战或者是吵闹期间给自己的一些肯定，不然有的时候你在吵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那你就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嘛，
对，
就很扩大很扩大，就觉得哇这件事很严重怎么样，但其实有的时候都要多为双方说说话吧，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对，其实我觉得很希望他可以分开来看、
嗯、
就是说感谢没有，其实我们还是感谢啊、
嗯、
但是有一些伤痕他也是确实是要去面对的，
对，
有一些问题他是要解决的、
嗯、
我们就是能够就事论事是最好的。今天比较困难的是说因为大家父母可能有很强烈的一个传统的想法，就是面子或者是威严，他觉得被你说出他做不好的地方很没有面子、
嗯、
他很不能接受，那这样子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孩子没有感谢你，但孩子其实是、
嗯、
可能是有感谢，他今天只是要跟你沟通一件他没办法服从你的地方，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认同、
嗯、
对，但是父母可能会因为传统上父母被赋予比较多的权威、
嗯、
就是说我是做 你知道有些父母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会对他的小孩说，哎，你是我生的，你批评我。他就会觉得他很不能接受那个、那个批评
啊、
对，但是父母孩子其实还是感谢你的，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非得跟你说不可、我希望父母也可以把这件事情
可以理解，
能够试着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孩子跟你的关系也是一个人际关系、一个人际关系就不可能只有好话的存在、有些时候他就是会有必须处理一些很尴尬的或者是很棘手的、就是没办法共事的事情、你就是得面对那个东西，那你也不是说把好的全部推翻、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反而是把孩子好的地方全部推翻，因为孩子想跟你沟通嘛、他其实并不是说他恨你或他不感谢你照顾、他说我今天只是这件事情不配合你，不表示我不感谢你照顾、可是父母会用一个很难回答的方式，比如说你现在换工作，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现在换工作，你有没有感谢过我？这样
就把这件事混在一起谈。
对，然后小孩就觉得说我很感谢你我想换工作这样。
真的，如果你这样讲他就会讲说你这边牵头。
对，或者是说我是你爸，我是你妈哦，后来就会牵扯到一个他就是很绝对的，就是反正那个权威是不能被反抗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会有伤痕。
会。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人是小孩的身份，那有人啊可能同时身兼小孩跟父母的身份，因为可能上有这个老父老母啊、下有这个年轻的年幼的这个子女哦。那雨谦老师其实多半是用书写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变化感觉记录下来。老师也会建议说，其实当然大家面对自己的家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啦，因为情境发生的时候你就赶快行动啊，骂他啊或怎么怎么样、总归就是有一个反应。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所以要 calm down 下来，
对，
或者方式让大家去重新理解说，那我到底怎么想的，然后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我跟我的小孩的关系、这会不会是一个好方法？
是很好，真的。我觉得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只是说我写到后来分享了之后他就出书了，就变成是说很多人说他觉得他心里那个很复杂很矛盾，然后他理不清的那个感受、在阅读的时候他觉得被说出来、那我是觉得就是你刚刚建议的很好，就是说先 calm down 一下，那你就是先其实写作或阅读，因为我觉得它是帮助你整理你的想法跟感受。比方说你跟你妈起了一个冲突好了，好，那你是不是先不要那么快回应，你先停下来写写东西，在那写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今天为什么我感受这么严重，他刚刚讲那句话为什么那么伤我，或者是说他为什么要讲那句话啊，反正你都可以用写的，当你在写其实你就已经在整理你那个很乱的想法。
对，
那如果说你不是擅长写作，我觉得那你可以读，你可以去找、你可以去找市面上我的书或者是其他
谈家庭人际互动都一样，
对，那些书会代替你、就是说它会代替你说出感受也好，或者说帮你梳理你那个说不出来的复杂的情境也好、我觉得先做一个这样子的处理，然后现实中再到下一个阶段去应对其实很有帮助，你不要很情绪化、当下就冲出去，然后就对对，那个可能会造成一些遗憾吧。
对啊，那很多时候都是例如说我们骂人，生气骂人，你骂完都会觉得，其实我也没那么气，然后但是我说了一个很伤人话。
对，有可能他我觉得尤其在家庭里面，因为大家对家人的期待都是说家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如果真的会，如果有人会不小心说出那种，就是那种最最糟糕最严重的、最伤人的指控，那个就算他事后他理性上可以去想说啊他当时正在气头上、但是这个我只能说伤害已经造成，
对，会还是会有
那个绝对会有疙瘩。
对，
反而你要花两倍三倍的力气，花更长的时间都很难一定可以弥补、对，所以这个事情冷静下来真的不管做父做小孩我都觉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它是一个很长远的课题哦，就像很多人可能啊、已经到这个熟龄阶段甚至要退休了，他也跟子女相处的困扰、这个 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在发生。但是我真的很推荐于谦老师讲的，你说书写啊，有些人说哎，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觉得阅读是真的很重要，
嗯，
是透过一些方式让你的心情缓下来，
嗯，
因为人在冲动的时候啊，说真的啦，嗯，你会做出什么正确的决定吗？那是在赌运气。
对啊，
可能有正确的吧，嗯，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你事后想想不太适合的这个言语或者是行动。
对，
但是缓下之后，你真的觉得要好好来处理，会是相对容易的，甚至多去理解一些自己的感受。嗯，有些人的感受是说啊，我真的是觉得很生气。其实说真的，你问他生气什么，他可能也没搞清楚。
对，
我觉得这也很常见，但这不是要责怪你，我觉得这种想法也很正常，但那个结果啊，不管是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在那一次事件之后，大家彼此好像都有点伤痕。那能不能再重新去回顾化解，或者是避免下一次？假设我们意见又相左的时候，
对，
能不能再用比较成熟的方式，或比较合适的方式，让这个伤害降低啊？你说意见不同的两个人，你要说毫无伤害，不太可能。
对，
但是你把伤害降低一些些嘛，不要再像以前这么不顺。那也许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可以来学习的，推荐给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于谦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啊，谢谢主持人。
最骄傲、最闪耀、最想要都还是你，曾经为你活着，至今仍未结束这段旅程。该嘲笑、该苦笑、该放掉绝非记忆，梦想就此停歌，谁都难写续那份快乐。我鼓起勇气，决定在一个时间交涉，让不听命运的人回头守护最初的清澈。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我相信了，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割，距离只是让人承认想念的痛彻。爱得太真，爱得太深，终于这次我们拥有资格不再分合。放不掉，忘不掉，删不掉所有记忆，祝福然后启程，寂寞让人冰恨，一度消沉。想依靠，想微笑，想拥抱，仍然是你，千年记得永恒。我需要有你重获新生，鼓起勇气决定。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可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音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